欢迎您收听世外桃源。
这个节目是由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制作，朱恩蒙、贝玉东主持，每逢周一到周五下午2点到3点在1180台播出。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你来到世外桃源，我是贝玉东。
我是朱文萌，大家好。小贝啊，我们已经花了两次的时间在讲罗德。
对。
那我们大致的计划是预备从婚姻家庭的角度来把创世纪这本重要的书啊，陪着听众朋友一起读一读。
创世纪这本书其实内容相当的丰富，
那还用讲吗？
我们光讲罗德，有了网罗也有所得也有所失，就已经讲了两集。
美国常常做一个广告，就是小孩子生下来的时候，他会弄一个胖胖的小 baby， 手上摆了一个牌子，说我没有带这个使用手册就来到这个世上了。
哦，对呀，第一个孩子出生了，父母是好像手足无措。
对，你又喜欢他，又不知道拿他怎么办。
对，
那其实这个印象呢，不完全的准确。我们常常觉得人活在这个世界上是没有手册的，没有使用手册的啊，或者英文讲没有 manual，user's manual book。
对，没有 user manual。
但是其实圣经，尤其创世纪这本书，就是人的手册，人家庭生活的手册，婚姻生活的手册。做父亲的应该怎么样，做母亲的应该怎么样，做妻子的应该怎么样，这都是手册。
哦，都在创世纪里面吗？
单单创世纪里面就充满了这些信息，那整本圣经都是。
我们大部分人都以为创世纪不过就是在讲人类的起源而已啊。
那不只是起源啊，绝对不只是起源，所以我们才要详细的去读它啊。听众朋友如果有圣经呢，今天请你把圣经翻到创世纪第13章。如果没有圣经，我们还是鼓励您打电话来。
对，请打281-561-9747，我们想办法圣经送到你手中。前一阵子，小贝遇到一位我们的忠实听众，
是
一位老姊妹，她跟我们讲，她说每一次听我们的节目呢，我们只要引用到哪一个章节呢，她就正襟危坐啊，翻开圣经创世纪呢，就照着我们讲的呢，边读边祷告。哎呦，
小贝，所以你还是。
搞得我那时候一讲啊，我马上都不知道怎么回答他，忽然觉得自己非常的渺小。
谁叫你在节目里老是不老实？
没有不老实嘛，对不对？总是让大家轻松当中呢，能够还是得到神的信息。
好了，这个创世纪第13章第14节说，罗德离别亚伯兰以后啊，如果听众朋友听了我们前面的节目，我们上两周就是讲罗德。他是亚伯兰的侄子啊，亚伯兰就是后来被改名成亚伯拉罕的那一个人。那个时候亚伯拉罕年纪已经相当大了，当神呼召他的时候，绝对是已经我们现在所说的 senior citizen，
他还没退休，还不觉得自己是完全退休的，对吧？
如果世界上有一个人能够100%符合孔老夫子所说的人生70才开始的话呢，那这个亚伯拉罕肯定要得冠军的。
他好像不止七十才开始，对不对？
是啊，他应该是75岁的时候蒙召。
对，
当他蒙召的时候，有个年轻人，就是他的侄子，这个侄子可能比他小相当多，叫做罗德，就跟着他。但是我们前两次已经说过了，罗德跟他到了迦南地，跟他过了10多年了，神都没有再向亚伯拉罕有进一步的指示，到底要带你做什么。
会不会是因为罗德跟在旁边，所以没跟他讲清楚呢？
我是觉得今天很多弟兄姐妹喜欢这样解圣经啊，这样子的说法固然不能说没道理，但是我觉得可能更好的一个解释就是圣经要我们所看见的是什么，而不是要我们来批判亚伯拉罕。他要我们看见同样两个生命来寻求神，有一个生命，有一个人却因为他眼睛所看见约旦河全平原的滋润呢，他就离开了，他走了一半，他就不要继续走，
不走了。
对，因为他跟神中间并没有进一步的寻求，他得到了那些牛羊财物仆婢，他就很高兴的往平原去了。 亚伯兰还没有找到他所要找的，所以神跟他中间还有进一步的故事。那至于神是不是好像是处罚亚伯兰，因为罗德跟你在一起他不应该出来，所以我不跟你讲话，这个
不一定，
这个我觉得有一点怎么讲啊，
嗯，
没人能说你是对是错，不过你这个我不觉得是圣经主要的意思，至少我们可以这么说。
所以我们只知道罗德算是神的逃兵就对了，
这个名字也不是很好啊，因为神本来并没有征召他，
嗯，
但是如果一个人要跟从主，你就跟从到底，
嗯
啊，尽管我们说罗德跟了一半也不错，对不对？因为至少索多玛灭亡的时候他出来了，至少他这个人是在神面前蒙纪念的，他是个义人，这绝对不是件错事情，
对，他绝对不差了，
对，既然不是件错事情，神也没有因为罗德跟着亚伯拉罕出来让他们遭了什么灾，对吧？那这些事情我们就少讲，主要就是要看神对有心寻求他的人下一步的心意是什么，我们应该怎么样继续走下去？这个跟我们今天婚姻家庭的生活又有什么关系、
嗯、
啊？那这个进一步的启示呢？神是选择在罗德离开亚伯拉罕之后，耶和华就向开始向他显现了。
嗯、
啊，因为这个时候耶和华对亚伯兰说啊，那你再回头想想，这十多年来，自从神呼召亚伯兰，直到如今，神都不跟他说什么，这件事情尤其让我们看见亚伯兰这个人是怎么跟随主的。
哦、他即使没有话语跟他直接讲，他还是跟随主。
今天我们常常有一个错误的思想，觉得一个很属灵的人跟神关系很好的人，就是神每天有给他新鲜的话，每天告诉你今天午饭要吃什么，下午要往哪儿走、
哦、难道不是这样吗？
你如果真的有这样的与神有这样的交通，那当然是感谢赞美主，可是我们也需要注意、嗯、啊，这并不是神带领人唯一的方式、
嗯、
你如果自己选择，你说哎呀这个方式太好了，对不对？你看某某人，哎呀他真的是属灵，神天天跟他讲话，我也故意要去学这个方式，
嗯，
那你就在替神决定神要怎么带领你。
嗯，
实际上我们应该更看看圣经，圣经里面神对亚伯兰的带领，
嗯，
神与他的直接来往，那个时候他还没圣经呢，何况我们今天已经有圣经了。你要说神对你说话、
啊、
整本圣经都是神在对你说话，看你知道不知道了、
嗯、
对不对？所以弟兄姐妹不要太被这些外面的对某某人交往的方式所吸引、
嗯、
你到最后可能会落得一场空、啊
嗯、
因为你是不必要去学的。
是的，
那神选择在罗德离别亚伯兰之后就对他说话，对他说什么话呢？这句话说，从你所在的地方你举目向东西南北观看。神有这个本事，他不在乎你到底人到了哪里，他能够在从你所在的地方他就可以带领你。
嗯，
你不用先弄个梯子爬得更高一点，对不对、
嗯、
你只要把你的心留在神的面前，神对你说话的时候，他能够从你无论所在的地方是什么地方，是你人生最低的一个山谷，还是最高的高峰，是你最得意的时候，最失意的时候，都没有关系。神一对你说话，你就需要注意了。他对你有一个指示、
嗯、
就是从你所在的地方、
嗯、
你可能经商失败，你可能学业念不出来，你可能觉得从中国到美国来非常不得意，但是没有关系、
嗯、
只要是来到你的面前，他就告诉你说从你所在的地方就可以了。
我相信现在在我们听众当中有不少人就是现在你讲的这个情况。
嗯，你千万不要害怕。
嗯，
不要说别的，但是我们来美国久一点的人我们都晓得，小贝你打过工没有？
打过。
你现在教书，那当初你打工的时候，你要是有人告诉你说你将来是现在这个样子，那你就说哎呦哪有这么好啊，是不是？
那个时候会觉得怎么可能有这么好，可
是
现在就觉得不这么好。嗯人就是这样吗？
耶、yeah, 不过总之呢到美国来，无论你处在什么境况，你不要灰心。
对，
人加上神就行了。不过、
嗯、
所谓人加上神不是人什么都不做，因为神来跟亚伯兰讲话的时候、
嗯、
是要亚伯兰做事情的。做什么事情呢、
嗯、
从你所在的地方举目向东西南北观看。
这个举目向东西南北观看，是不是就是说你随便看的意思？
重点可能在乎这里啊。就小贝，你有没有想到你当时在打工的时候，
嗯，
你每天注意什么事情呢、啊？
我每天看我打工能够挣多少钱。
哎，对对对对，这个叫举目向东西南北观看吗？
这哪是东西南北观看，这是向前看。
对呀、啊，这就是我所说的、嗯、啊，我们只要明白这一点就好了。
嗯，
不要只看你现在所处的环境。
嗯，
不要只看你现在所有的那一点点。
嗯、
不要光看你的困难，你必须举目。所谓举目，就是抬起头来的意思。
嗯，
向东西南北观看。
哦，远光看远一点，
看远一点，而且这个远呢，不是说从纽约看到北京，而是从亘古看到永远。从人的世界能够看到神与人来往的记录。你知道最需要我们进去向东西南北观看是什么地方吗？就是圣经啊。
哦，就是在圣经里面。
对，从神与人来往的头一个例子，这个最重要的一个最清楚的例子，亚伯兰。
嗯，
因为神从前跟挪亚来往，那个来往讲的并不清楚，他到底跟挪亚之间有什么样的交流，讲的并不多。
挪亚讲的没那么详细。嗯，
没错。这里他就有一个很清楚的指标，你先要看啊，你不看不行的。
嗯，
那中国人很喜欢挖个洞就掉进去了。我们现在最会说，哎呀，你看某某人得诺贝尔奖，是不是某某人变成什么一个很出名的大教授，他就不信神，他就不读圣经。
哎，
老兄，你认不认识他？我跟你说，他从初中的时候就是三好学生。你今天不敢再问我三好学生是什么了吧？
我还是要问，怎么样算是三好学生？我希望你提供一个比较不一样的答案。
哎，我上次那个答案是标准答案，我跟
你
对答如流，我简直是得意的不得了。
你上次那个答案对答的是不错，可是听起来太样板了。
三好学生是不能乱讲的。
你的听起来那像样板小八路啊？
那不是自己发明的八股，那是中国政府官方公布的，是这个条件
呐、啊。我觉得现在的新三好，
你说吧，
学生应该是爸爸好、妈妈好、长相又好。这样的学生呢，铁定很有大成就，对不对？
好了，
爸爸好，对不对？会赚钱，妈妈好，会交际，对不对？长得又好，人家会要用你，对。
哎，小贝啊，小贝，你不要忘记我们的老姐妹正襟危坐，正襟打
扮。哦，对对对对，哎啊，我想到我们那位老姐妹，我要收敛一点。是，
我才说你早挨骂了。你不要看这个人很出名，他科研多么有成就，哎，他从小就是三好学生，考大学是榜首，念书像第一名，留学考托福一考可以给你考个满分，到了美国呢一头钻进实验室里。哎，我很敬佩这样的人。不过你要是以这样的人来决定你是不是应该与神来往的话，那我跟你说，我讲一句很不客气的话，可能他对上帝的知识只停留在小学毕业的阶段，他根本不认识主嘛。
是的，
从前有一个很出名的故事，就是有一个无神论者的发表演讲，
嗯，
讲的这是滔滔不绝啊，满篇大道理，没有人敢起来反驳他。后来就有一个老太太上到他面前，拿了一个橘子，说：“请问你这个橘子是酸是甜的？”
嗯，
他为什么这样做？其实是很明显的，
因为他是他妈，他儿子敢讲什么话？
你就是嘴痒啊！当时那个无神论者他太得意了，他说：“我怎么知道？”这一下就完了，对不对？那老太太说、
哦、
你根本没吃过，你当然不知道。
哎呀，这一位老太太真是非常有智慧。
是不是就你刚才讲那位老太太？
嗯，很像哦，你这样一提非常像那位老太太。
好了，首先她要我们去看一看，你要看的东南西北是什么，从以前到现在神到底有没有与人来往，他是怎么来往的，他是在什么环境下与人说话，人又需要怎么跟他配合，这个就是我们第一步需要做的，向东西南北观看。你得看了才知道、
嗯、
你不能每天低头走走走走走就找到上帝了，对不对、
嗯、
你打工的时候每天算小费、
嗯、
你就从里面就看见上帝了，你可能看见亚伯拉罕林肯，你可能看见华盛顿。
嗯，
我女儿那天还问我真的
最好不要看华盛顿是一块钱嘛。
反正我女儿那天还问我，她说这个钞票里面有没有 President Bush。
对。有啊，你不会跟他讲1000块、嗯、以后改版。
好了，这是第一件事情。
嗯，
然后接着神就对亚伯兰说话了，凡你所看见的一切地我都要赐给你和你的后裔。你所看见的不单跟你有关系，也和你的后裔有关系，
不只是为他，还为了他的万代的子孙。
对，今天人在美国尤其有一个非常不好的观念，很多中国的父母亲会对小孩这样讲，我供养你啊， 负责把你送进大学，然后我就不管了，以后你怎么过是你的事情，这个叫做开明的父母。
哎，这句话好像哈，每次这个父母讲这句话的时候，讲完都会有一种洋洋得意的样子，觉得自己讲的好像非常合这个时代的观念哦。
这确实是非常合时代的观念，可是这个时代的观念到底对不对？
嗯，
我不是说我们应该一辈子供养他们，可是在这里给我们看见了，其实这段圣经我们越读，你就会越发现他是在讲一个父亲应该有的形象是什么。
哦，所以我们今天的主题就是一
个，就是这个八股脑筋，你一定要有一个所谓今天的主题。
那我们没有今天主题，我们听众朋友很难集中精神啊，对不对？
对，我们听众朋友程度很高，他自己会最后得到他的结论。
哦、对对对，我们听众朋友里面有很多都是
他的主题、嗯。对，因为我们现在这种讲法是非常这个聚力万钧的，
又来了，你又发挥那大无畏的精神。
对啊，对啊，对，你看一个父亲到底，他所注重的应该是什么？他应该怎么样做一家之主？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图画，请你仔细看。
哎，其实美国今天呢，不要说美国，全世界，
嗯，
所有家庭的问题其实都是发生在那父亲的身上，因为父亲在家庭的形象经过这么多年了，哎呀，实在不见了，真的是不够明显。
你今天去问一个弟兄也好，姐妹也好，一个老年人也好，少年人也好，你说一个父亲在家里面最重要的职责、最重要的形象是什么？人家常常答不出来。
嗯，
有的人他就、嗯、有的人他就说啊，父亲的责任就是要把面包放在桌上。
对，就是把家里的生养的生计赚钱回家够用，大家够花就好了、嗯。
真的是这样子的吗？
当然不是。嗯，
这个了不起，
还要外加洗碗、倒垃圾、刷马桶。
这个了不起，就是说到他的责任而已。
嗯，
圣经这里给我们看见，做一家之主的，你在父亲这个职分上，首先要注意，就是需要来到神的面前，并且照着神的话，举目向东南西北观看，并且要看见了神所要赐给我们的产业。所谓父亲，必须是在神面前，我们用基督徒的行话讲，一个有意向，或者用普通话讲，一个有方向、有属灵目标的人。
这个父亲必须要是非常有属灵的眼光，很有远见，
也可以这么说，但是至少他要知道人活着是什么，他要知道人与永恒的关系是什么，他要知道神是什么，他必须要能把这一切的事情在他的一生呢，身体力行的把这条路走出来，这是神对父亲第一要求。
嗯，活出来给他的后代来看。
对，当你这样活的时候，你就替你和你的后裔立下了一个很好的根基。因为神之所以拣选你来承接父亲这个神圣的职分，目的就是要把他天上的产业赐给你和你的后裔。
对，而且父亲有着神的形象，因为我们叫神是叫父神。
如果你在这件事情上不用心的话，那你想尽办法去赚钱啊，疼爱你的儿女啊，你到最后会发现的，你的儿女长大了，
嗯，他们也不会感谢你的，
走他自己的路、嗯、他可能变成一个美国长大100%标准的迷失的年轻人、
嗯、
为什么？因为他在你的身上，尽管他看见你是一个工作努力、脾气也很好、也爱家、嗯、也爱妻子、也爱儿女的父亲、嗯、可是到底人活着为什么他从你身上看不见答案？这是不行的。
哦，
这是
难道孩子们他看来看去会不会就下了一个结论，我爸爸他活着就是为了我吗？
孩子啊，他不见得想这件事、
嗯、我觉得特别对我们这个移民来的人的孩子特别会有这个观念，我上一代的人呢、啊、他们来美国完全是为了我、嗯、
现在假如你的父母亲也在这里，假如你的父母亲比你更早移民到美国来，我们现在长大、嗯、你可以开始欣赏，开始感谢说，哎呀，父母亲当初可能费了很大的苦心，是不是？
嗯，
但是可能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我们现在也可以问自己，这并不是要论断我们的父母亲，我们现在回头看，当我们的父母亲在我们这个年纪的时候，他们是否找到了人生的答案？
嗯，
他找到了跟他没有找到绝对影响他所做的每一个决定。
嗯，
他有很多的决定当他做了的时候，他也为儿女付出代价了，我们尽管感激他，但是那一些决定是不是能够为我们指出一个永恒方向的决定，那又是另外一回事情了。
嗯，
这不是为了要为我们的父母打分数，我们这一代的人其实是最幸福的，
对，
因为我们上一辈他们经过抗战，经过国共的战争， 对不对？ 无论他留在哪一边呢，他们都是颠沛流离。
对呀、啊，没有一边是好过的。
对，你不能够以今天的标准去苛求他们。可是不管你活在哪一个时代里面，有一个问题是做父亲的不能不问，有一个答案是做父亲的不能不给他儿女的，那就是到底人应该怎么活，到底活在世界上是什么意义、嗯、到底有没有神，这个答案你必须要寻求。你如果寻求到了这个答案，你又是一个活在神面前的人，而且是在神面前向东向西向南向北观看一切属灵产业的人，那你的后裔就有福了。
对，所以我们现在听众朋友里面呢，特别你要是啊当父亲的，希望你现在坐下来、嗯、打开圣经，嗯，好好来 看
人家在开车怎么坐下来、
哦、
人家
没关系，停到麦当劳里面去还是一
样。人家在炒菜怎么停到麦当劳，
炒菜快快起锅炒两番就
你就少挨骂了。
嗯，
父亲我们刚才也这个我们从节目一开头就提了，丈夫是一个圣职，妻子是一个圣职，父亲是一个圣职、嗯、所谓圣职呢，就是说在神眼中特别设立的一个神圣的职分、
嗯、
这个职分是带着要求带着责任的。现在我们开始读亚伯兰的生平，其实就是在读一个为父的应该怎么样活在神的面前，神对他的要求是什么。那我们现在所读到的就是你从你所在的地方，你举目向东西南北观看，凡你所看见的一切地，我都要赐给你和你的后裔。你把你这个字拿掉，你把父亲这个角色拿掉，这句话就没意义了。神老早就要赐给我们，神老早就要我们看见，在神那里都预备好了。可是是透过谁来传给他的家庭，传给他的子孙的？是透过谁啊？
透过父亲。
你从你所在的地方、嗯、你就起来观看。
嗯，
啊，所以不是我们喜欢在这里做广告啊。
嗯，
今天星期四，明天星期五啦。
嗯，
找个地方去查圣经。
对，当父亲的，嗯，
当父亲的找个地方去查圣经啊，找基督徒来帮助你、
嗯、
你每个星期五你在家就是看球赛，
看球赛的还算好父亲的啦。嗯，
你再看个二十年，
嗯，
对，我们二三子有一句名言啊。
嗯，二三子有一句名言，他有很多句名言呢。
他有一句名言我很喜欢。
嗯
他说什么你知道吗？
你讲。
他说这个 Michael Jordan 啊，
嗯，
去见上帝。
嗯，
啊 Michael Jordan 你知道是谁啊？
我当然知道，就
是
乔丹，篮球之神。嗯，
对，就是美国的姚明就对了啦。啊，乔丹篮球大师见上帝的时候，上帝问他说，你这人一生你做了什么事情？
嗯，
他说我就是
把球打好。
不是不是不是，他说我就是一辈子就是把一个球啊丢到一个无底坑里面。这件事情到底有什么真正的价值？一个球放到一个无底坑里面，唰掉下来。
嗯，
站远一点又掉进去，站远一点又掉进去、嗯、你在电视旁边看看看看，休斯顿打赢了，芝加哥打赢了，你好高兴，你每一个周末你这样过去了、嗯、你到底得到什么东西？
讲起来乔丹呢，他做这个事情讲起来蛮简单的，对不对？你这样就可以赚那么多钱。嗯，
那你去试试看了小贝。
嗯，
你当然不简单了、啊、我不是说这些运动明星没有他的价值，很多的运动明星是非常虔诚的基督徒，因为美国人喜欢这个东西，这是他们做见证很好的机会。只是你坐在电视旁边就这样看啊看啊看啊，你这半辈子都看下去了，你到底看见了神要你看的东西没有？
嗯，
他不是要你向东西南北观看每个球队啊，
对，
他是要你观看神要人去得的那个属灵的产业。因为你要是没看见，你的子孙都会受你的影响。你要是不听神的话，起来去观看，会直接影响到你的家庭和你的后裔的。
嗯、对，而且、就
是、这是神在这里向我们提出来一个非常郑重的警告。嗯、
对，而且假如你就是这样看看球赛，就这样看一辈子，你的下一代他也很可能就这样看看球赛，
也
看完他的一辈子。对，
哎，有的人很高兴，因为他儿子长大了，可以跟他一起看球了。
这我没有办法感觉这个，因为小辈没有儿子。
那你看下去又怎么样？
对，
好了，我们得稍微播一段插播，
插播一下、
啊。这个并不是神跟亚伯拉罕所讲话的全部，所以底下一段话呢和这个一样重要，一定请听众朋友插播之后，我们回来再继续谈。
是的。
嗯，好香啊，人生咖啡。
那你怎么觉得耶稣基督就是你的救主呢？你相信
他
有神？
对，这个我相信
他
有神，而且我自己放松以后呢，
嗯，
我感觉那神在我的内心，
嗯，
有这样一种感觉。那么后来呢，随着这个查经班讲到这些我们学到的东西，就是说神究竟是什么，他在哪，你怎么能够接受他进来，然后你需要做什么，
嗯，
那么这样的话我们就开始就说自己真正的内心来思考这些问题，最后呢把就像那时候我当时也不知道那叫什么，那么现在就知道弟兄姐妹们的带我们做这个觉知祷告，
嗯，
我现在就知道这个觉知祷告是什么，意思就是你真正的向神说啊，我愿意接受你。
你是什么时候接受的主耶稣？
我是二月份到这，我大概四月，六月，我四月份已经基本上我自己内心的没有任何挣扎，
没有障碍，
对，没有任何障碍。
嗯，
但是呢，因为我夫人在六月份要到，所以我一直没有决定要受洗。等我夫人六月份到了以后呢，应该说她比我信的还要快
啊，
所以我们在八月份呢就一起受洗归入主，
嗯，
总的来说我们感到很欣慰，
嗯，
这件事我们不遗憾，而且从中我们确实体会到了平安，体会到了神所赐给的那种恩典，
嗯，
这是你局外人根本无法体会的东西。
对，
嗯，最后呢我想说一句，
嗯，
感谢神拯救我们，愿天下有幸的人都能够在主的里面团聚，感谢主，谢谢大家。
谢谢你。
旧约圣经创世纪第十三章，亚伯兰带着他的妻子与罗德并一切所有的都从埃及上南地去，亚伯兰的金银牲畜极多，他从南地渐渐往伯特利去，到了伯特利和爱的中间，就是从前支搭帐篷的地方，也是他起先筑坛的地方，他又在那里求告耶和华的名。与亚伯兰同行的罗德也有牛群羊群帐篷，那地容不下他们，因为他们的财物甚多，使他们不能同居。当时迦南人与比利洗人在那地居住，亚伯兰的牧人和罗德的牧人相争。亚伯兰就对罗德说，你我不可相争，你的牧人和我的牧人也不可相争，因为我们是骨肉，遍地不都在你眼前吗？请你离开我，你向左我就向右，你向右我就向左。罗德举目看见约旦河的全平原直到索尔都是滋润的，那地在耶和华位灭索多玛俄摩拉以先，如同耶和华的园子，也像埃及地。于是罗德选择约旦河的全平原往东迁移，他们就彼此分离了。亚伯兰住在迦南地，罗德住在平原的城池，渐渐挪移帐篷直到索多玛。索多玛人在耶和华面前罪大恶极。罗德离别亚伯兰以后，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从你所在的地方，你举目向东西南北观看，凡你所看见的一切地，我都要赐给你和你的后裔直到永远，我也要使你的后裔如同地上的尘沙那样多，人若能数算地上的尘沙，才能数算你的后裔。你起来纵横走遍这地，因为我必把这地赐给你。亚伯兰就搬了帐篷来到希伯伦曼利的橡树那里居住，在那里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
听众朋友，欢迎你回到世外桃源。我们正在讲父亲在家庭里面到底扮演着多重要的一个角色。
这个角色神从一开头对亚伯兰讲话的时候就很惊奇的让我们发现，还不在乎他怎么对他的妻子或者他的儿女，而是在乎他在神面前有没有一个属灵的眼界。
是的，
神要他看的东西他看了没有。也不在乎他在哪里，我们刚才说过，就从你所在的地方无论是什么都可以。那然后呢，神对他又说了什么呢？第十七节他说，你不但要看，要看见，而且呢，十七节说，你起来纵横走遍这地，因为我必把这地赐给你。
哎呦，纵横走遍这地，听起来哈，好像要他怎么样？
移民
啊？
对
啊，你觉得是移民啊？哎呀，我就听起来
怎么讲都可以了。
好像过江龙地头蛇那种感觉啊。
哎呀，
纵横走遍这地，
什么叫做纵横走遍？就是说这个顺序你要弄对了啊。这个纵横走遍并不是漫无目的的走，而是神要你看，你不但要看见，而且看见的要起来把它走遍了。
哟，这不容易啊！你这是不是说，哎，当个父亲人，他的各行各业都要去试试看了？
哎呀，当然不是这个意思啦。
哦，不是。
我们刚才说过，这个东西南北观看最重要就是讲到永恒的事情、人生的价值、人与神之间的事情啊。这个你要看，不但要看，要看见。看见了之后呢，我们用普通话讲，你必须是一个身体力行的人。
哦，要去做就对了。
对。比如说圣经里面讲的最出名的几个要点，当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这个你可以读，对不对？你必须要看见这件事情的价值，看见这件事情的重要性，而且你必须怎么样，身体力行的去做，这个就叫做走遍。还有呢，他说你要爱人如己，你这个是可以听见可以看见的，但是你是不是走遍了？
你走遍了就表示真的做到了吗？我总觉得
不见得哦。
对呀，
你严格的讲起来，你人的脚一步到一步，假如说是两尺一步或者三尺一步，对不对？那你也不是走遍了，不是每一寸你都走到了。总之神会带领你的。像我们在美国，你假如小孩子受基督教教育或者在主日学里面，老师就会跟他讲啊，有一个美国人叫做 Golden Rule。就是所谓的金科玉律，圣经里面的人与人之间的金科玉律，就是你愿意别人怎么待你，你就怎么待人。
对，
这是你必须身体力行的。
对，这个呢，中国的古传统讲的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孔老夫子讲的。但是呢，在我们这边讲的是，你希望别人怎么待你，你要怎么样待别人。这更进一步哦，
勿施于人只是一个消极性的。
对，
你这样可以得到一个结果，你可以完全不跟人家来往，就是。
老中特别哈，独善其身。
是啊，
对不对？
圣经的说法不是这样，你愿意别人怎么待你？就是说，假如你是一个外国人，假如你是一个新来的人，你会不会希望别人帮助你呢？你迷路了，希不希望别人来为你引路呢？
希望。
哎，我记得有一次我们开车很远，去很远的一个地方聚会，到了华盛顿州，正好遇见他们冰天雪地啊。
哎呦，你还跑到华盛顿州去啊？
那天非常非常冷。我们去到路上一个店里面停下来买点东西吃。
对。
其实那个路是平的，但是没有经验。到了外地总是比较小心一点。我们就把手刹车拉起来，可是吃完东西出来的时候，我手刹车还可以放下来，但是呢有一个后轮呢，那个刹车就不打开了。
哎呦，那怎么办呢？
我开的时候就等于是三个轮子转一个轮子不转了。
哇，那车子还能走吗？
很危险呢，因为那个时候在一个很小的城镇里面嘛。
哦，
那怎么办呢？哎，这时候就有几个美国人出来帮忙。他们又去看见我们是外州的牌照，我们又是外国人。但是他们这些人是干什么呢？他就是因为那天非常冷，而且路上非常危险。
是。
他们是住在这些冷地方的人。他干嘛跑出来？他就是特别看街上有没有需要帮助的人。
他是专程在那边，
他是专程，对，他不是像我们，哎呀，天好冷啊，大家都不要出去啊，不是。他是爸爸带着儿子出来做这样的事情。
哇，真的不简单。
你就可以想象，他这个儿子长大之后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他也会去帮助别人。
对。中国人跟美国人很不一样。 美国的小孩，他说他长大要做消防队员，他就做消防队员。
对呀、啊，我们以前听到人家讲说，这该多没志气啊！对
呀、
啊，
我们中国都是要做总统，要得诺贝尔奖金的、
啊。对
呀、
啊，
但是美国人真的是这样，他爸爸说，我将来要打棒球，他孩子就打棒球。他爸爸做警察，他孩子也喜欢做警察。爸爸开飞机，孩子也开飞机。
嗯，
因为在许多方面，他们身体力行这件事情很好。我们常常觉得说，好像美国的父母亲不花时间跟孩子在一起，但你需要知道什么叫做花时间跟孩子在一起。
对呀、啊，
我们中国父母花时间就是，哎呀，陪他啊，照顾他啊，陪他学乐器啊，完全是为了自己要培育这个人，是为了自己的好处。
哦，
那我就印象很深刻，不单是他出来帮助我，而是他爸爸带着两个儿子，在冰天雪地笑眯眯的，就是到处找可以帮助人的机会。
哎，那真是很特别。
这个叫做花时间跟孩子在一起。
我想起来，你说刚才讲的这个，我们的华人的父亲呢、啊，特别喜欢教育小孩子，都是会讲说，你以后不要跟我做一样的事情。爸爸做这个是很不得已啊，反而是这个样子。对
对，我们平常开车的时候，别人超你的车，或者在路上看见可怜的人，各样的小事情，你闯不闯红灯，你开车急躁不急躁，
对，
你跟太太会不会在车上粗言粗语？
对，
所谓身教胜于言教、啊，
哎，这个太重要了，这个小辈绝对是哈。可以拿经验谈的，因为小辈以前呢、啊，看到说车子啊，例如说别人要是超过我，或者说临时啊转弯了、啊，小辈的嘴巴就会非常的不干净，
真的、
啊，从以前啊，这个特别是国骂、啊，国骂，因为来到了美国呢，国骂这样骂了，他们也听不懂，所以就会在美国这边就变成美国的国骂，但是变成美国国骂之后，后来发现呢，孩子呢已经出生之后。发现要改这个东西啊，你真的要，我相信男同胞啊，你一定要立志把这个东西改掉。小辈在这边很感谢主啊，这个东西绝对可以改的。你任何人，你说我改不掉，那都是借口，因为小辈这么样的哈铁齿的人呢、啊，真的是，真的国骂是可以改的，真的改掉了、
你如果发现改不掉的话呢，
你就打电话到281-561-9747，我会告诉你怎么改掉这个国骂习惯的一些秘诀。
好的，好的。那你尤其重，尤其重要，从心里面改变就好了，对不对？你看见人家超你的车，也许他有很急忙的事情。我以前有认识一个姐妹，那真是她真是随处祷告啊。她看见人家这样情况，她会马上跟她的孩子讲说：“哎，我们替他祷告，不要这个叔叔撞车了。”
哦，真的、啊，这太善良了吧？
不是太善良，因为他不是装出来，他跟他的儿子、孩子有什么好装的？对不对？他心里面真的是这样想，这个叫做教育，这个叫做以身作则。
以前呢，小辈是遇到这样的，都说：“哎，他早去早投胎。”这讲这话就是非常的狠、啊。
是啊，所以这里圣经让我们注意到，神的心意在亚伯兰的后裔身上。可是神做工却是从亚伯兰开始做的。
是的，
亚伯兰要是在神面前能够一生走下去，他就世代蒙福，对不对？亚伯兰要是在这件事情上有亏职守，神叫他起来他不起来，神叫他看他不看，神叫他走他不走，那就麻烦。
所以这样听起来呢，我们听到这里，我们担负的责任不只是单单为我们自己的好处，
从来就不是这样。尤其不要有一个思想说，哎呀，我这个不过是我的孩子，我生养他到18岁就责任就了了，绝对不是这样。固然这话没错，神既然把这个孩子生在你家，你所看见的，你所走的，通通跟他的一生以及他的后代有关系，这是圣经一个非常清楚的思想。
是的，
向来就是这样，他是挑选。圣经有一句话说，神不是可以，神难道没有余力可以多造几个人吗？可是他却只造了一个人，他要从这一个人得所谓前进的后裔。有一些东西神是不要从一加一等于二开始教导，那个一加一等于二，他是从他的爸爸开始教导。如果爸爸会的一加一等于二，神就预备要这个爸爸去教他的孩子基本算术，然后他可能要教这个孩子二乘二等于四了。
所以蒙哥，我听到这现在我觉得受益匪浅、但是呢，我们今天这个节目是不是应该等到这个六月的时候，父亲节的时候再来做呢？
六月有个父亲节啊？
哎呦， 五月的第二个礼拜天是母亲节，那六月你不知道，父亲节现在是六月的第几个礼拜？
那小贝，你这个就是没有功夫了。有功夫的就是说母亲节的时候就专门讲父亲的，父亲节的时候专门讲母亲，
这个才是高啊。
对啊，
哦，
对，
我们母亲节快到了，那我们在母亲节的前夕，我们有没有什么东西呢？在这边先预告一下，
我们现在不是就母亲节前夕了吗？
母亲节前夕是5月11号，那个
没关系，
礼拜四，嗯，
这个三人自有妙计，下星期再说。
嗯，
但是我们先赶快把这个亚伯兰的事情呢做一个结论。
是的，
17节神叫亚伯兰说：“你起来，纵横走遍这地，因为我必把这地赐给你。”第18节，圣经讲得很清楚，亚伯兰就搬了帐篷，来到希伯伦曼利的橡树那里居住。
这有什么特别吗？
这很特别啊！
哎，
首先要注意那个最不起眼的字，就是“就”。亚伯兰就搬了帐篷，没有别的原因的。神跟他说了，他愿意听从，他就搬了帐篷。那你说那时候简单，他不用考虑小孩子学区，是啊。他
对啊，他亚伯兰他是游牧民族嘛，对，蒙古包带着就走，那
哪里是这么简单？他为什么要搬到这个希伯伦曼利的橡树那里？他那个地方看得更远了、
啊。哦，这个地方是可以看得更远的地方。
你从你所在的地方嘛，那你就选一个更高的地方，不是看得更远吗？你就搬了、啊嗯，你就开始走啊。我们今天许许多多时候，这也是很可悲的事情。今天很多的基督徒，当他选择他要去哪里的时候，当他在美国念了个高学位，到处都有好机会让他去的时候，他的第一个选择往往不是说神啊，我可以在这里为你做什么，而是说神啊，这个学校比那个学校有名气，这个工作比那个工作有发展，就是因为这一类的原因，所以他才搬了他的帐篷。
嗯，
你叫神怎么用他？
哦，就是先考虑怎么样找更好的工作。
对，他讲的很
好
听
的，
他讲的很好听的，都是感谢主的带领。可是你知道有多少北美的校园就是这样被丢掉的？
咦，可是你这样讲的，好像啊，有一些人他现在
我们在世外桃源，就是说话不怕得罪人。
你已经吃了圣斗铁了心要、要来翻这些是不是？那我们就来翻啊
你就翻嘛，我跟你讲老实话，想当年修大，不说别的地方，修大学生团契，这是接近30年以前。我告诉你，到了礼拜五是什么情况你知道吗？
什么情况？很
学生活动中心的二楼全部被中国同学包起来。
哦，左边一半就这么多的中国学生啊，
左边一半是广东人的，右边一半是讲国语的。
哦，
每一个房间都坐满了中国学生，在那里查圣经。
嗯，当时的新冠就造就了今天呢、啊、Houston 将近有50间的华人教会，是不是这样？
今天很多的传道人就是当时的学生啊，尤其是讲广东话、孙中山的老乡，那时候很清楚，就是说广东弟兄很多人他就奉献去做传道。所以现在你为什么有、北美有这么多讲广东话的弟兄？都是孙中山。
广东话识听唔识讲啦。
这个孙中山的老乡有孙中山的精神，那真的是很厉害。
嗯，
而台湾来的学生稍微比较聪明一点啊，等候神的带领，预备神的呼召，这个做事不慌不忙。这个问题暂且不谈。但是曾几何时啊，校园的工作可以从非常兴旺到几乎什么都没有，是很快的，
一系改变。
当然我就不方便讲这个在修大这些沧桑史啊，很多听众朋友不知道，那你这个不知道就已经证明了我所说的，因为我们一毕业就是做鸟兽散，各自走各自的，校园工作怎么办？这边需不需要？你说我们在毕业的时候都是练了一身好武功啊，专门会传福音，会带学生，对不对？有没有可能你就在附近住下来？
听起来蒙哥你当时就是受了一些训练了。
我当时是刚信主，我就是在这样的团契里面开始被带大的。可是那时候每一年有这种青黄不接的问题。为什么？因为在大城里面这些好的学校毕业的学生他的工作机会太多了。
就四散到各地。
他先考虑这些事情。对这些团契有负担的教会也是越搬越远。你知道这意思吗？你说北美的校园怎样失去的，就是这样失去的。
我联想到一首名曲啊， 广东的啊，香港的地下国歌，叫做《小李飞刀》啊。
真的？那是什么？
他说他的歌词就是难得一身好本领。
嗯，
哎，他的原来的歌词是说秦关始终冲不破，但是我想这边就改一下，难得一身好本领，秦关始终冲不破。
那如果你去北美很多的校园看一看，你就会很清楚的看见这个校园的团体从很兴旺的工作到了几乎没有的时候，再从一点点又开始重新建造。那这个就是等到中国大陆的学生来，那个时候台港的团体其实已经相当的脆弱，那他们这些中国大陆的学生又重新开始一个新的工作，现在慢慢的有的地方兴旺起来，有的地方又已经掉下去了，但是这个历史是会重复他自己的。为什么？因为我们在考虑的时候，往往第一个不是考虑福音的需要，而是我毕业的理所当然我应该去找工作，找一个最好的工作，最有发展的工作，我的孩子要住一个最好的学区，我不会考虑在住在校园附近。为什么？校园附近常常是在老区，在休斯顿也好，在别的地方也好，有外国学生的校园，那附近的居住环境不见得很好，
对，通常不太好。
无论怎么讲，福音的工作第一个重镇就是校园。在台湾有一个很著名的话，你失掉校园就失掉下一代嘛。可是我们在美国机会太多了。亚伯兰就不一样，他就搬了帐篷。他这个搬了帐篷是为什么？当然圣经没有讲得很清楚，不过我想我这个说法也是说得通。到了一个更高的地方，到了希伯伦曼利的橡树那里。前几次我们讲过，他生养了318个壮丁，就在这个地方。他有结盟的兄弟，他有家中生养的壮丁。从这个地方开始他纵横走遍这地的生活。这是一个做父亲的必须给儿女的榜样。如果你的榜样就是安居乐业，兢兢业业的啊，并且在教会里面教主日学带祷告，可是你的生活跟你所做一切的选择不过就是为了安定，那你话讲的再好听，你送你的孩子去再多的短宣恐怕用处也不大。因为你在你的孩子面前并不活出来成为一个勇敢的人，你并不是真的为了圣经的呼召，神那里来的意向，福音的需要，中国的教会同胞的沦亡，你并没有做出任何实际的决定，你只是方便的时候呢顺便去有点服侍。
哇，蒙哥今天已经啊、这个、
吃了豹子胆了，
火力四射 啊我相信听众里面呢，特别是啊有一定有一些听众听得非常的扎心的、啊、
那我就不知道了，我只知道我自己仍然是非常非常的惭愧，因为外面的需要太大了。我曾经认识一个传道人，他花了很多的时间带着他的儿女到四处去传福音，到四处的校园里面去，对，尤其从中国大陆来的学生对他们传福音。后来有一个从台湾来的弟兄，这个弟兄也信主一阵子了，看见他这样做就很稀奇，就把这个传道人拉下来问他说，哎，你为什么要这样做？你知道这个传道人给他的答案是什么？
我不知道。
哎，很简单的一句话。他就反问这个台湾来的弟兄说：“
你为什么不这样做？”
哎，没错。
讨打。
就是这句话。你为什么不这样做？你看见我这样做的时候，你为什么不思想说，我为什么不那样做？你反而要来问我说，你怎么有这么大的负担，这么大的所谓的爱心？不是啊，这是个责任啊，这是最基本的事情。我们活在世上难道就是追求安定？难道就是像罗德一样吗？对不对？我们在这边评论说啊，亚伯拉罕舍不得罗德，所以神不跟他讲话。那你怎么不看看自己呢？圣经里面有多么大属灵的产业，我们活在这一个世代是戴德生做梦都想不到的一个世代。当初多少可敬佩的外国弟兄，他们把命舍了，为了要向中国人传福音，为了要能够学会中国话。今天我们活在这个时代，是神把福音带给中国，才开始了初100年最兴旺的时候，大家都听得懂，一切的东西这么方便，我们到底花了多少的心血，多少的时间在上面，是不是？这想一想啊，真的是很可怕，很惭愧啊，这是多么好的一个机会啊！要戴德生要是今天能够从坟墓起来对我们讲道的话呢，肯定把每个教会都骂得狗血淋头，你信不信？哎，你说话，
我都不敢讲话啊。 我都不敢讲啊，小贝噤若寒蝉了，不敢打枪
了。好了，听众朋友，我们时间也差不多到了，但是请大家想一想，什么叫做向东西南北观看？看看你所处的时代，看一看神为什么在你这么年轻的时候，就好像毫不费力居然让你认识他，而且你能够读得懂圣经，你甚至能够说，哎呀，这个人讲道讲得不好，那个牧师不对。你既然这么有本事，那你每天到底在干什么？你为什么不能像亚伯兰一样搬了帐篷来到希伯伦曼利的橡树那里居住呢？最后圣经就说，在那里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这个大家应该听得懂。我们今天常常讲，家庭的生活是一个祭坛的生活，是一个筑坛的生活。筑坛干什么？你筑坛为了让你不消失掉这个向东西南北观看的眼界，筑坛让你每天早上起来的时候，你看见你记得神要你干什么。你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人，因为借着你这个人，你若是举目观看，你若是起来纵横走遍，那神就有丰富的天上的产业要赐给你和你的后裔。当他要赐给你的后裔的时候，他必须透过你，你决定你的后裔能够承受多少产业。
天父，我需要你，我需要你来带领我。今天我并不明白怎么就走到这个地步，但你的话说，你能从我所在的地方开始带领我。不必我爬得更高，不必我变得更好，只要我带着我的本相，照着我这个软弱不配的罪人来到你面前，你就收纳我，你就带领我。天父啊，我谢谢你，我把我的一生交给你， 我也愿意从我所在的地方向东西南北观看，向天上与永恒观看。我所在的地方虽然狭小，你所要赐给我的境界却是何等的佳美。我也愿意在你的带领之下起来，纵横走遍这地，让我的生活成为一个筑坛的生活，让我的生命成为一个祭坛的生命。父啊，求你帮助我，让我更明白圣经，领我到合你心意的教会去。我这样祷告祈求，奉我救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亲爱的听众朋友，世外桃源节目要暂时和您说再见了。收果子的时候早就近了，庄稼已经发白，这是一个完全凭信心仰望主的节目。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561-9747，您也可以留言在世外桃源的网站上 swty1180.com。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让我们下次再会。
你们要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你们要常常喜乐，靠主常常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这是神定的旨意。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这是神定的旨意。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这是神定的旨意。